今天我们来看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86篇，这一篇是介于上一篇柱子的建造者巧匠护栏这个第二。在这一篇信息里面，我们要进一步来看柱子的建造者，就是巧匠护栏。这个明白圣经啊，不是容易的，有的时候翻译的人对某一段有困难，他们就假设古卷有错误，但是呢，当我们去探入圣经启示的深处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得不敬拜神。常常开头看起来是否是古卷的错误，结果呢，却是隐藏在圣经里面奥秘的真理。在列王记上第7章14节的情形正是这样。中文圣经把这一节翻作他就是护栏，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。那按照这个翻译呢，还有其他多数翻译者的领会呢，这个拿弗他利支派啊，是形容寡妇的，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。这个也就是说，这个寡妇是属于拿弗他利支派的。但是呢，历代之下第2章第14节却说护栏呢是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。但支派一个妇人怎么能够又是属于拿弗他利支派的呢？所以有的翻译者呢，他就不顾列王记上7章14节的希伯来原文，尽量的设法使这个差异不产生矛盾，但是他们没有成功。研究了希伯来原文，我们就晓得这一节应该翻作一个寡妇的儿子，他就是这个儿子是属于拿弗他利支派的。所以儿子护栏是属于拿弗他利支派的，那这样呢就解决了问题了。在柱子的建造者护栏的这一段记载里面有三班人，第一就是但人，第二就是推罗人，第三就是拿弗他利人。护栏的母亲是属于但，父亲是属于推罗，他自己呢却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人。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的母亲属于但，父亲属于推罗，他自己怎么能够属于拿弗他利的支派。我们只知道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。下面第六个大点，护栏转作拿弗他利支派是一个奥秘。那圣经是奥秘的，所以其中所启示许多的事物都是奥秘的。护栏似乎没有理由是属于拿弗他利支派的，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它是属于这个支派的。假如我们看见但、推罗和拿弗他利的意思，我们就要敬拜神了。但人是谁呢？但人就是会蛇支派的人，是咬伤在神赛城里面的马的。推罗是谁呢？推罗是贸易中心连遇撒旦，一个由会蛇支派的妇人和连遇撒旦的男子所生的人，最后呢竟然能够成为拿弗他利支派的人。你看这是何等的奇妙。拿弗他利是母鹿，这个对神是有用的。旧约的记载对于母鹿的描写是很有意义的。按照圣经，母鹿是象征在没有希望的情况里面信靠神的人，因着这种的信靠，耶和华就叫他们行走甚至跳跃在高处，这是哈巴谷书3章17到19节说的。诗篇22篇的标题也启示母鹿是表征基督经过钉十字架的苦难，已经为着召会的缘故进入复活。希伯来书2章11、12节启示复活的基督乃是为着召会。所以母鹿是表征信靠神行走在山顶上的人，并且他也表征为着神的建造凭着复活里的基督而活的人。那现在我要问你了，你愿意做哪一种人呢？做蛇呢？推罗人呢？或者做母鹿呢？那我当然愿意做拿弗他利支派的人，信靠神行走在高处，并且为着神的建造活在复活的基督里面。 傅兰就是这样的人。有的人读了这些话，以为这些不过是一些比喻或者推论。推论并没有错。你看，假如我看见 BOY 这几个字母，你就可以正确的推论出这个是 boy 字，就是男孩子。这一种的推论不仅是准确并且是必须要的。要推论圣经里面的事，我们首先必须要认识圣经。许多人不知道但支派或者推罗国的意义，他们会说但就是但啊，推罗就是推罗了，我们不管那么多的事。创世纪49章21节说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他出加美的言语。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这一节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得自由的母鹿，这一只母鹿不受辖制，不被拘禁在任何圈里面，乃是自由的跳跃在山顶上。我们必须要是这样的人，从一切的辖制和人造的圈里面得着释放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必须要问，一个但的母亲和一个推罗的父亲所生的人，怎么能够成为拿弗他利支派的人？这个是一个奥秘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部分个人的历史是奥秘的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段奥秘的历史。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踢足球，我可以整天踢足球，但是当我得救以后再去踢的时候，稀奇的事就发生了。当我等着这个球过来的时候，我发觉我的脚不想动，当球滚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就是不能踢了。以前我是跑得最快，带球最快的人，现在呢却不能动了，最后我就退出了球赛。别人看见他很吃惊，有的人说怎么啦，我回答说我很难说啊，这是一个奥秘啊。你有没有过这种奥秘的经历呢？假如没有的话，我就怀疑你是不是我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。虽然我是一个天生的足球员，但是突然之间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了。大概55年以前，大概这55年以来，我从来没有再回去踢过足球。在我们重生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奥秘的元素。没错，我们是但的母亲和推罗的父亲所生的，但是我们已经重生成了另外一个人了。甚至在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也能够做见证，有一些奥秘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有一部分的历史是奥秘的。你越走这条路就越奥秘。我的妻子她要承认，许多的时候她不能了解我，有的时候有些事使我生气，但是过了几分钟我就开始说，哦，主耶稣啊，赞美主，阿们。我的妻子尽力要懂我里面的故事，但是她就是测不透，因为她太这件事太奥妙。我只能够说赞美主，这是何等的奥秘。但和推罗这两个都是看得见的，拿弗他利呢却是看不见的。人可以看见我是从肉身的父母生的，但是却看不见我是如何成了这样奥秘的人。每个属灵的拿弗他利人都是看不见的，奥秘的。人不应该能够完全了解你。如果你学校里面同班同学对你什么都了解，那你就完了，你就不是奇妙的基督徒了。因为奇妙的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可以了解的，反而你应该成为同学或者同事的谜。你在婚姻生活里面也应该是一个奥秘的人。虽然你亲爱的妻子可能是一个好姊妹，但是在她的眼中你应该有几分的奥秘。你假如不奥秘，我就不信你是一个好弟兄。照样呢，姊妹对丈夫也应该有几分的奥秘。在主面前我可以做见证，我的妻子有的事情我不了解，她不该能够承担那么多的事，但 但是呢，就是因着他里面奥秘的生命，他所能够承担的比我所以为的是更多。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奥秘的源头，奥秘的起源，我们甚至有一位奥秘的起源者在我们里面。护栏他怎么能够成为拿弗他利支派的人，这个对我们乃是一个秘密。为着隐藏在护栏历史里面这奥秘的元素，我们必须要低头敬拜神。护栏的历史不仅仅记载了他母亲是属于蛇的支派，他父亲是属于商业的国，就是连于撒旦的国，他也记载了他成了拿弗他利支派的人，所以他的历史包含了他生命里面奥秘的部分，那个部分是他被神使用来为着神的建造的。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这一点的原因，但是按照我们的经历，我们能够懂得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奥秘的那一部分。这个奥秘的部分是越多越好，因为就是这一部分使护栏成了拿弗他利支派的人，使他能够成为柱子的建造者。照样也就是这个奥秘的部分使我们适合于建造神的建造。我们活着不应该好像从蛋或者从推罗所生的人，我们活着必须要像转入拿弗他利支派的人。哈利路亚，今天我不是属于但或者属于推罗，我是属于拿弗他利支派的。下面第七点，推罗父亲世俗技能的源头必须死去，使借着俗世父亲学了这技能的儿子从俗世的捆绑中得着释放。忽然的推罗父亲死了，如果不是他的父亲死了，而是他的母亲死了，那就大大不同了。假如是这样，这个记载就不会符合我们的经历，我们也不可能将这段话来寓意化。但是赞美主，死了的是我们的父亲而不是我们的母亲。这个意思就是世俗技能的源头被神切断了，父亲是表征技能的源头，而母亲是表征人的生存。如果我们的母亲死了，父亲活着，那我们就是完全与世界相调的鬼魂了。我们必须要继续生存为人，连保罗也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没错，这个旧人旧父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们还存在，那个继续生存的我就是我们的母亲。那个摩西啊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他长在埃及的王家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智慧。他40岁的时候，自认为有资格拯救他的同族脱离埃及人霸占的手，但是他失败了，因为啊，他那个推罗父亲，就是他与埃及的关系还在。这个就指明他技能的源头还没有断绝，主来干涉中断了这个关系，所以摩西就逃到旷野。虽然他的推罗父亲埃及的王家死了，但是呢，他自己还继续存在，那个寡居的母亲还在哪里，他母亲继续活着，但是母亲不再连于他的丈夫了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把这件事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经历上。你可能从这个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，但是你得了这个学位以后，麻省理工学院必须要死去。这个不是说你必须要死去，你必须要继续存在，但是你的存在必须是一个寡居的存在，是与俗世的源头断绝的存在。你继续持有你的技能，但是那个技能的起源，那个技能的源头断绝了，你那个继续的存在 是母亲，你那个断绝的技能源头是你死去的父亲，现在你是有技能而没有源头，你的生存不再是连于这个俗世的起源。许多青年弟兄姊妹他们不平衡，他们说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盼望主快回来，他可能两年就回来了，我们何必 为了读完高中准备进大学来忧虑呢？我们应该花时间来导读，并且和其他弟兄姊妹交通，主既然快要来了，我们何必浪费时间读书求学呢？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，主可能会延迟他的回来，一直等到你学会了读书为止。实际上你不光需要立志读完高中，你还需要大学毕业，甚至获得博士学位。我知道年轻人心里面的故事，许多姊妹以为他们高中毕业就够了，或者最多读完专科。他们会说我们姊妹们啊，不会做长老，我们何必浪费时间在学校里面，我们学学打字，一个月赚600块每个金不是好了吗？要让我们享受轻松一下的基督徒生活，喜乐的教会生活。姊妹们，你们要放弃这种观念。不管你多么爱主，你假如持守这种观念，你就对主绝对不会很有用处。花在读书上的时间没有一点是浪费的。你们是年轻人，你必须要利用时间来求学。虽然没错，主可能在几年以内就回来了，但是你还需要读书学习那些推罗的技能。你假如在23岁以下，你的时间必须要用于求学，你应该在22或者23岁读完大学课程。这个不是在主恢复里面的教会的规条，这是我的劝导。从今以后，青年弟兄姊妹到我面前，我要问他们在学校里面读到什么程度。如果有人22岁了，说他高中还没有毕业，我就不愿意浪费时间和他谈话了。这样的人在学校里面已经落后了4年了，可能很迟钝，没有办法懂得我关于圣经的交通。但是假如有弟兄告诉我他刚读完了研究所第一年，那我会很高兴和他谈到圣经里面的深奥。是的，虽然你应该尽力得到较高的学位，但是你得到了以后呢，你就必须要准备好断绝俗世的关系。你不比把这个毕业证书烧掉，为着你的事业可能你需要这个，但是你要在里面说，我的推罗父亲死了，我毕业那一天就是他埋葬的那天。你劳苦多年得了学位以后，你就必须要把推罗的父亲放在棺材里面，把他埋葬掉，绝对不要夸口你是大学毕业的。当摩西离开埃及王家的时候，他绝对不再提埃及王家，王家已经埋葬了。但是呢，许多得了博士学位的基督徒，他们总是喜欢把博士头衔放在名字前面。50-60年以前，人喜欢说自己是从牛津或者是剑桥毕业的。虽然有人夸耀他们所受的教育，但是我们得了学位以后，我们必须要埋葬掉这些剑桥、牛津和其他每一所大学。我们推罗技能的父亲必须要死去并且埋葬。技能是有用的，但是那个父亲呢，却是有一股臭味。你听到这个话可能会说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这是一个奥秘，你不需要去懂得。最好的基督徒就是那些用功读书，后来呢却似乎忘了自己已经得着学位的那些人。他们那些不信的亲友不懂得这件事，对亲友来说这个是一个奥秘，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劳力得了学位，但是却不重视他。赞美主， 他们不等到我们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奥秘的另外一面。我们基督徒啊，是有许多奥秘面的。譬如说，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对别人用钱很大方，对自己呢却是很节俭。他们的亲友啊不懂得为什么他们对自己是那么严谨，对别人呢却是那么慷慨。我们基督徒必须是有一段奥秘历史的人。是的，我们得了学位，然后呢我们切断我们推罗的父亲，你看这是何等的奥秘。这个父亲假如不死啊，他就会把我们捆在世界里面，我们的教育会成为最坚固的绳索。在我进执事的这些年间，我知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除非他们断绝这种俗世的关系，不然他们就不能够明白圣经。假如你以你的教育来自傲，这个就会拦阻你认识圣经。无论你受过多高的教育，你都必须要谦卑地告诉主，你是一个受教的小孩子，在你全人里面是彻底的倒空的。你应该能够说，主啊，我虽然得了三个博士学位，但是我是一无所知，我不被所受的教育装满，在我的灵里，在我的心思里，在我的全人里都是倒空的。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，他们的自满是到顶点了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甚至在他们得救以后也没有办法从神的话来领受什么，他们的骄傲霸占了他们。在这里我们需要断绝与推罗父亲的关系，好像一个无所知的小孩子一样。虽然我们有知识，但是我们不是因着知识骄傲，也不被知识充满，反而是倒空的。假如是这样，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。是的，我们需要一些有博士学位的弟兄姊妹，有一些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的圣经博士会非常有益处，有一些太空科学和核子物理学的博士也是很有帮助。教会不应该贫穷，或者在地的水平上，教会应该有地上最高级的人。青年人，这个必须要成为你们的负担。下面一点，蛋的母亲表征人的生存，做寡妇存留下来。虽然推罗的父亲必须要死去，但是蛋的母亲就是我们人的生存，却必须要做寡妇一样存留下来。青年人，你们假如接受这个话，过了好几年以后，你们就能够说，主啊，为着关于推罗父亲和蛋母亲的话，我感谢你，我现在已经得了博士学位，这个学位的父亲已经死了，但是蛋母亲却仍然活着，我是这个寡母的儿子，我仍然持有我的技能。假如是这样，你们在主的手中一定有用。虽然我们相信主要快来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盼望在地上有较长的寿命为主使用。在我早年尽职的时候，我一再用所罗门的祷告求神给我智慧，知道如何在他的子民中间出入。我能够做见证，主答应了我的祷告，帮助我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并且在圣徒中间如何出入。除此以外，我常常祷告主给我长寿，我不愿意学好了神的事不久就去世了，我要活得长久，好叫我学的一切都有用处。所有的青年都应该有这种的态度，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快来了，但是我不愿意在复活里面见你，我愿意在背体里面见你，我要活得长久直到你来。这个不是叫我有享受，这个乃是叫我对你在地上的目的有用。我的母亲在1945年死去，那个时候我曾经哭过， 在以后32年当中，我虽然受过了许多的苦，但是我几乎没有哭过。但是1972年我得到了消息，倪弟兄死了，我又哭了。我哭因为我和他多年相处，我们的相知很深，并且为着主的恢复，我从倪弟兄得了极大的帮助。一年又一年，他看见新的事，有新的经历，他几乎把他所学习的每一件事都传给我了。从1952年到1972年被主接去，他一直在监牢里面。我确信在这20年当中，他学了很多东西，但是没有一句话传出来。这个就是我哭的真正原因。如果倪弟兄今天还活在我们中间，今天的情况要何等的不一样。为着和我一同抬月柜的人，我感谢主，但是我深处一直有一个孤单的感觉。假如倪弟兄和别的年长同工还活着的话，我就不会有这种的感觉。当我和他们一起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我能够和一些更有经历的人交通，我能够和他们商量事情，他们总会给我所需要的帮助。但是今天当我和弟兄们商量事情，我觉得很孤单。我盼望在要来的年日里面，你们会有许多的人和你们一样程度的人和你们在一起。推罗的父亲必须要死去，我们的母亲必须要继续活着，继续活着。这个就是说，我们要求主给我们长寿。我们应该说，主啊，我不愿意早死，我要活到80岁90岁，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，我才愿意死去，但是我仍然愿意活到你来。我们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祷告。在应允我求长寿的这个祷告上面，主满了怜悯。但是你不要以为我从来没有生过病，我得过胃溃疡，并且得过严重的肺结核，休养了2年半才复原。要维持我们的生存，我们必须要抵挡一切的软弱，要告诉主，我曾经为着长寿祷告主，在应允我的祷告这件事上，主是满了怜悯。但是你不要以为我从来没有生过病，我得过胃病，并且得过相当严重的肺结核，休养了2年半才复原。要维持我们的生存，我们必须要抵挡一切的软弱，要告诉主，你不要软弱不健康的身体。不要以为属灵的人的身体就必须要软弱，不要持守这种的观念，以为身体软弱才能够学习信靠主。这种的观念是太属灵了，如果你太属灵，你就根本不是真属灵。你反而应该说，主啊，我不赞成身体不健康，赐给我一个好的胃口，正常的消化力，甜美的睡眠。主啊，应允我像你应允别人一样，我日子如何，我的力量就如何，我每天都必须要充满力量，我不要花一天躺在床上，我拒绝那种的生存，我要有强壮健康的生存，叫我对你的目的能够有用处。除了这样的祷告以外，你还必须要学习好好的照顾你自己的身体，在饮食上要有智慧。主给我一个好妻子，她管制我的饮食，假如没有她，我就会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吃甜食，因为她关切我的饮食，我今天就很健康。我每天吃最健康的食物。不要因着在饮食上没有智慧，就成年做慢性的自杀。要学习使自己健康，要照顾你的身体，使你那个寡居的蛋的母亲继续的活在，活着活下去。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使我们健康，乃是使我们对主有用。 今天尽管有反对，有谣言，有批评，主却是在全美国开了门，他给了我们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，但是在我们当中缺少柱子。最近我们听到主在各地工作的一些见证，但是我们没有柱子来配合主的行动。欧洲的门也是敞开的，但是没有足够的柱子。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缺少柱子，这种的缺欠是由于以往的情况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必须要切断以往，继续向前。青年人必须要起来告诉全宇宙，以往的情况已经结束了。青年人，你们要向主说，我们青年人没有历史，我们都要起来，主怜悯我们，在未来几年以内要尽你所能的把我们做成柱子。这个就是我的负担，我渴望看见几年以后许多的青年人都预备好被送出去。我们假如有两根刚强的柱子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几个月以内就会打开另外三个地方。敞开的门总是架来反争的，我们去一个地方，因着我们去了那个地方又开了别的地方，但是这些呢是全靠柱子。我们中间多半年长的已经浪费了许多的年日，所有生在基督教里面的那些年日都是已经浪费了。一年又一年过去，但是一切事物依然故我。我们的青年人不可以这样，甚至一个月也必须要有所不同。虽然如此，年长的弟兄姊妹不应该失望，往前并不太迟。那些能够牧养别人的人是非常需要的，我们都必须要尽力成为有用。我确信我们现在所走的路是绝对正确的，不要考虑别的路，要跳到这个流里，并且留在这个流里，利用机会来学习，来受训练，来被调整，来被主浸透，叫我们对主能够成为有用的。我们都必须要学习这条路，绝对不要回到老路上。我恨老路，照着老路，许多人参加聚会，坚持他们的意见想法，以为自己的经验丰富。当弟兄们供应话语的时候，他们就分辨这个信息，实际上他们是在批评信息，判断弟兄是否符合圣经。分辨弟兄们不是你们的责任，让主来关心这件事吧。你们必须要学习自己的功课，接受一切所需要对付的，使你们能够成为有用。我们都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，不要以为你太老了不中用了。每一个人想要成为有用就能够成为有用，这个不是道理，这个是我对你们众人，尤其是对你们青年人实际的交通。青年人，我盼望你们全人敞开，使你们可以做清楚的决定，对主说，主啊，就是这样了，从今以后我要尽可能的学习一切我所需要学习的，主啊，求你在这件事上帮助我。我毕业了以后，我的推罗的父亲必须要死去，我的蛋的母亲必须要继续存留，主啊，赐我这样的生活，使我对你有用。下面第九点，世俗的技能只有在复活里，在世界的父亲死了，学成的儿子转至拿弗他利支派以后，才能够对神的建造有用。我们所获得的世俗的技能只能够在复活里面，就是在属世的父亲死了，我们转入了拿弗他利支派以后，这些世俗的技能才能够对神的建造有用。你推罗的父亲死了，你的蛋的母亲成了寡妇以后，你不可以再做天然的人，所有天然的东西都是浪费的。我们不可以成为天然的，我们必须要在生活的每一面操练自己在复活里，这是一件大事。你越操练自己在复活里就越有用处，甚至在我们与妻子的关系上，你也必须要在复活里。我们所获得的一切的技能都必须要在复活里。许多年以前， 我写一封信常常是写两三次，因为第一次写好了以后，我觉得有一些话太天然了，不在符合里，所以我就把这个信撕了再写。这样的操练，写好了信我还要等一天才去投到邮箱里面。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断定这封信是不是真的是在符合里。我们都必须要学习在符合里行事为人，这是一件基本的事。下面一点，转变后的拿弗他利人需要从推罗带出来，来到神的建造所在的耶路撒冷所罗门王的前面。护栏他从推罗被带出来到耶路撒冷所罗门王的面前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转变以后的拿弗他利人必须要从推罗带出来，来到神的建造所在的耶路撒冷所罗门王的面前。所罗门王是基督的预表，神的建造所在之地耶路撒冷是表征教会。今日的所罗门和神现在的建造都是在教会里面。从好的方面来说，今天的教会就是耶路撒冷。是的，虽然你的推罗父亲死了，你的但的寡母还继续存在，你也在复活里面，但是呢，你仍然需要到教会来，因为这个是神建造的所在。神不会留在推罗来建造他的殿，你可能十分有用，但是你假如仍然留在推罗，就着神的建造而言，你还是没有用处。你假如留在推罗，你这个人可能合格，但是你的地位你的立场却是不对。主必须要把你带出推罗，把你带到耶路撒冷来。如果你的推罗父亲死了，你的但母亲继续活着做寡妇，并且你是在复活里也来到耶路撒冷的话，那么你对神的建造就有用处了。最后一点，摩西同约书亚以及保罗同提摩太的事例。你可能很熟悉摩西同着约书亚还有保罗同着提摩太这两个事例。摩西和保罗首先自己成了柱子，然后呢，他们都成了建造柱子的人。摩西建造了约书亚，保罗建造了提摩太。摩西实际上他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安息，乃是他所建造的柱子约书亚他做了这件事。同样保罗他建造了提摩太，提摩太就成了树立的柱子，做教会的见证。在摩西和保罗的事例里面，我们看见他们的推罗父亲死了。在腓立比书三章，保罗说到他的宗教背景的时候，他说，从前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，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。保罗在加玛列的脚前学了很多，但是加玛列就是保罗技能的源头，必须要断绝。但是呢，保罗这个人还存在。还有摩西和保罗都是在复活里面，他们也都是从推罗被带了出来，到了神的建造所在的地方。就摩西而言，这个建造就是帐幕；就保罗而言，这个建造就是教会。历史记载，摩西和保罗在神的手中大有用处。他们不仅仅是柱子，他们也是建造柱子的人。这个就是今日教会的需要。要应付这种需要，我们都必须要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为着你建造的缘故，把我做成柱子，把我做成建造柱子的人。